今天呢，咱们给大家讲述的故事名字叫做《烟味儿》，作者重案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2018年的冬天，我跟自己过去的管教一起，在一家肝病医院里见到了狱警老吴。再往后的整整一个冬天，老吴给我介绍了很多他过去的同事，而我则在他提供故事的线索当中反复奔波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老吴总是借着自己即将病危的由头，将同事们约到床前谈心，为我提供采访便利。李管教跟老吴共事将近30年，当年两个人一起在农场开过荒，往后的半辈子，从起先的外务劳动，到之后的厂房林立的加工制作产业化劳改模式，更是见证了中国近代监狱发展史。然而临近退休了，李管教却在2009年差点犯了个大错误，险些丢了工作，但好在峰回路转，也正是因为这桩错事，他算是完成了自己狱警生涯最成功的一次教改工作。第一集，李管教总去香包厂门口那个圆形花坛后头抽烟，每回都有犯人蹲在那儿，晒太阳的同时捡上几枚他扔下的烟头，偶尔他也会一人配一支烟。几十年过去了，那里蹲着的犯人换了一波又一波，圆形的花坛也翻新了好几番，之前圆的很不规则，里头更是一片荒芜，只有春季偶尔闪一闪的几点红黄色。这些年呢，花坛边沿贴了一圈菱形瓷砖，坛内挤满了各色花草。2009年春季某天，李管教照旧在那儿抽完一根烟，然后端着一杯胖大海走去监区大厅，那里正蹲着十几个刚转进江浦监狱的少年犯，他要对这些孩子每个人至少做5分钟的入监教育，不背着那杯胖大海，慢性咽炎会折磨他一下午的。少年们蹲在警务台一米开外的位置，剃着光头，一个个左顾右盼，眼神不安。李管教把茶杯重重地搁在警务台上，猛地拍了一下桌面，蹲没蹲像，少管所没教你们行为规范吗？李管教个头不高，穿最小号的警服，时年55岁，36年前子承父业当了狱警。那个时候牢狱环境艰苦，狱警也是一个很不讨喜的职业。李管教跟4个同事每天带着200多名劳改犯去开荒，万亩地的农场啊，要种满大豆和水稻，日上三竿，狱警跟劳改犯你完全看不出什么区别来，所有人都赤裸上身，唱着劳动号子一起挥锄头。5名狱警管理200多名囚犯，在万亩荒地上不亚于是一场冒险。李管教的右手大拇指多年来一直畸形，就是因为当年在农场为了制止一起集体斗殴事件，他举着扁担在人群里艰难地往前冲，自己折断了自己的拇指。现如今牢狱环境变好了，狱外劳务早就被取消了，层层设防的高墙已经把监管风险降低到最小，公务员考试中筛出的新警也都是千挑万选的高块头，人往那一站，双手掐住武装带，咳嗽两声，犯人没有不规矩的。见这些少年犯们没动作，李管教又猛拍一下桌面，厉声骂道，一个个都不会蹲呢。少年犯们面面相觑，调整出标准的囚徒蹲姿。十几个少年犯都已成年，无法继续留在半工半读的少管所服刑，他们都是10年以上的重刑犯，罪名涵盖了杀、抢、偷、淫等等一系列恶性案件。李管教翻着每个人的案件资料， 你们都给我想清楚三个问题。你是什么人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所有的谈话都像是列了公式，他问不出什么新鲜的问题，说不出什么新鲜的话。从警几十年了，眼前所有的事情无一不是在反复之中一再反复。作为一名老狱警，李管教尤为清楚警犯关系之中最重要的分寸怎么拿捏。高墙内39.9万平米的空间，6000余名囚犯跟300多名狱警朝夕相处，警犯关系失控的案例总会发生啊！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之下，他会被一些罕见的案情所震惊。比方说，碰上了强奸亲生女儿的犯人，他会压住怒火，压低声调问候一声：“你还是不是人呢？好歹这里是关人的地方。”这个就算他做出的最出格的举动了。早几年的时候，李管教的当班同事，新疆兵团转业的营职军官，有血性有责任，35岁准爸爸，对新犯案宗里头的逆婴情节实在是忍无可忍，就把这个新犯人带去审讯室做了入监教育。审讯室铁门隔音效果很好，没有人知道里头究竟发生了什么。等铁门打开之后，那个新犯人浑身青紫，满背针孔一般的伤口啊，立即送往医院，才勉强救回了一条命。该同事的警装很快就被换成了囚服。前几年，李管教的羽毛球搭子，也就是前监狱政科科长，一位有望在退休之前升至处级职位的老狱警，在帮助一名厅级落马官员违规申请重大立功表现之后，接受了纪委调查，然后被双规，接着被判了刑。如他在这几十年从警经历中所见，人在高墙封闭的空间内，如果拿捏不好分寸，任何不受控制的情绪和欲望，似乎都要比在高墙之外更容易转变为罪恶。现在，他手中捧着十几份少年犯的案宗，一如既往地对所有案子一视同仁。直到最后，一份案宗涉及数起入室盗窃案，一个名叫马小辉的犯人被他喊到了身旁。他问道：“你偷了人家的嫁妆，18万现金，8根金手镯，你不住宾馆，住厕所干什么？”马小辉这家伙十分瘦小，脖子很长，耸着肩膀，有点口吃。他结结巴巴地说了些什么，李管教没有耐心听下去，打断了他：“还是那句话，给我想清楚三个问题：你是什么人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入监教育做完，李管教端起茶杯回了办公室。第二集，监狱准备替新收押的少年犯办个成人礼，就是让他们给父母洗脚。这双亲到场的可能性很小，他们的父母多半远赴外地打工，少数离异各族家庭，领导只好降低活动要求，要求每个少年犯至少请来一位直系亲属。李管教分发了一沓表格，少年犯需填上所有直系亲属的联系方式，大多呢是自己记得的家中座机号码，或者说是父母的电话。表格收上去，他会逐一拨打这些号码，尽力将里面提到的亲属都请来活动现场。可是所有人当中，只有马小辉的表格是完全空白的。李管教把马小辉喊到警务台，问他表格为什么没写。马小辉回答：“没爸没妈，家里头没电话。”成人礼的活动现场安排在监狱文教楼，那是一栋5层高的扇形楼梯。李管教带着十几名少年犯随他去了5楼演播厅。演播厅100多平米，铺着深棕色的地板，台上挂了蓝色的背景剧目，台下摆着十几只粉红色的塑料水桶， 八九个家属坐在水桶旁边，几个应邀到场的记者正在那儿摆弄摄像器材呢。李管教领着队伍进去，下达立正解散的口令。少年犯们找到各自亲属，坐在水桶前头，有人伸着脑袋接受亲属的抚摸，有人与亲属相拥哭诉，有四五个亲属没能到场。没见到亲属的少年犯人挨着人站一块，有人用手蒙住了眼睛，有人倔强地别着脑袋。李管教对他们招了招手，示意他们跟马小辉站到一起。按李管教的预想，所有人里本应只有马小辉见不到亲属。他原本事先安排好的，让马小辉随便带一张塑料小板凳，进到演播厅之后就自觉坐到后门的拐角处，没想到这拐角处竟然变得拥挤起来了。活动开始之前，领导把李管教喊去一边，为难地问他怎么才这么点人呢。李管教说没办法，亲属只来了这一些。领导想了一会儿，从对讲机里呼叫几个中年狱警过来，然后又指了指李管教说道，你也上，把警服脱了，坐在那儿摆个造型，让摄像机多拍点画面。李管教跟几个同事咧嘴一笑，哎呀，这可好了，狱警不当了，给犯人当爹去了。活动就此开始，李管教朝拐角处的几个少年犯招手，让他们挨个坐到水桶前，一人派了一条毛巾。马小辉也被喊了过来，被安排坐在最后一只水桶前头。李管教坐在他对面，刚刚脱掉警用皮鞋，马小辉立刻捏紧了鼻子，忍一会儿，你个小狗日的，摄像呢？成人礼这才正式开始。洗脚的过程当中，马小辉捏了捏李管教的脚趾，李管教觉得舒服，开口问他，你还会这个呀？马小辉的表达能力应该是有障碍，支支吾吾地说了一会儿，李管教才听明白了。马小辉有个受过工伤卧床不起的残父，小时候有事没事就帮父亲捏脚，而这个本事也算是自学成才。李管教就夸了他一句，小子。第三集，李管教是个老烟枪了，雷打不动一天两包烟，他的警服脏得油光正亮，挨近他的人总能立即闻到一股浓浓的烟熏味。前几年同事们抽12块钱一包的红南京，他抽4块钱的红梅，现在同事们抽20元一包的小苏，他也跟着提高了档次，改抽起红南京了。没过多久，省内某监管场所烧起一把不大不小的火灾，虽然没有人员伤亡，可是高墙内升起数丈浓烟，这影响是极为不好的。省局领导大为震怒，要求彻查原因之后整改。原因很快查明了，是几个骨干犯躲在储藏室抽烟引起的，那里堆了百来条被子，火星溅入棉胎，几分钟之后就成了一片火海。幸好的是几个骨干犯早就离开了现场。此事一出，省局出台政策，所有监管场所都要求无限期禁烟。如此一来，李管教也跟着遭殃，香包厂的圆形花坛里更是竖起了一块禁烟的木牌子，好像是专门给他设的。那时候正赶上监狱的香包厂房扩建，每天清晨都会有一波民工入监干活，每天早上李管教都会脱掉警服摆在警务台上，然后混进民工队伍，跟到工地现场抽两支烟之后再急匆匆回来。直到一天早上，他回来之后发现自己的警服不见了，去调看监控，发现厂房扩建期间施工方弄乱了监控线路，画面根本就调不出来。这像是一场有预谋的事件，犯人卡住这个节点把警服给偷走了。 李管教知道事出重大呀，不敢声张，看同事更衣柜里摆着换洗的警服，赶忙去见。同事问他，你没穿警服怎么从大门进来的？他就说上厕所洗手，衣服弄湿了，顺手洗了一把。同事没再多问，就把脏衣服借给他穿。同事是个大胖子，衣服递过来，李管教的小身板钻进去，警装就如同戏服一般。李管教没着急查找那件警服，正是因为警服口袋里放着一块备用的门禁卡，那块椭圆形蓝色塑料小牌子可以刷开街区的任何一道铁门。他实在是不敢承担这个后果，只能为自己赢取纠错的时间，独自把警服和偷警服的人给找出来，不然他可能永远也穿不上那身警服了。李管教不断反省自己的过错，这么多年老狱警了，怎么能犯下这样的错误呢？就在警务台那个熟悉的位置，摆放茶杯的地方，以自认为最安全的方式去消解两口烟瘾，怎么就没想到这个结果呢？监区的犯人天天从那里穿梭，自己怎么就松懈了呢？李管教一下想起了很多陈年旧事。这监房看起来像一个不起眼的小池塘，可某天突然就能窜出一条大鳄鱼来。在80年代，有一位临退休的老狱警把亲近的犯人带去办公室抽烟，没想到犯人却在那个时刻扑向老狱警。被人发现的时候，老狱警的脖子已经被磨尖的牙刷柄捅成了马蜂窝呀。李管教努力镇定下来，他找了一把链条锁，把监区大门锁住，从走廊顺延下去，21间监房，他挨个抄监。对面是水房，他满头大汗地走到那儿，抬头一看，警服正展展地挂在水房的晾衣架上。春风从窗棂里漫进来，湿漉漉的警服散发出肥皂香味。李管教挑下警服，摸了摸口袋，那个门禁卡是还在的，他这才长舒一口气。第四集，偷警服的人正是马小辉。准确的来说吧，他这是在愚笨地拍李管教的马屁。作为新犯人，马小辉承担着清洗监区公被，也就是公用的被子、被套这个任务。那天他抱着被套路过警务台的时候，正好看见李管教那套油光发亮的警服了。这个兔子不清、头脑简单的家伙就擅作主张，一把抓起警服去了水房。李管教把他从监房喊出来，让他蹲在警务台边上，训斥道：你头脑昏了啊？警服是你洗的吗？他挠着头，他完全不明白事情有多严重，咧着嘴巴傻笑。李管教气得头晕，拎出手铐，把马小辉铐在室外拉货的卡车边板处，让他蹲在大太阳底下反省。那时候已经是燥热的五月了，卡车上装有箱包厂1吨多的皮革料子，这料子下头垫着木桩。没过一会儿，马小辉就开始大声呼救。原来车上右侧的木桩滑边了，皮料有些倾斜，在车厢里缓缓滑动，一旦滑落，他就会被压成肉饼。李管教当时愣了几秒钟，赶紧冲过去，双手在裤子口袋里摸钥匙，可两个口袋翻过来，钥匙还没找到。他急得跳脚，赶忙喊人。箱包厂圆形花坛处晒太阳的犯人一起冲了过来，都是抽过李管教烟的人呢，吆五喝六，一下子聚集了十几号子人。大家咬牙绷肩，一起把那个皮料给顶住了。可是这只是一时啊，这么几个人哪里顶得住1吨重的货呢？危机时刻，马小辉指着厂房的纱窗喊道：掰几根铁丝给我。李管教冲过去扯烂纱窗，手指被生锈的铁丝割开，也顾不上疼了，揪出一扎，飞奔到马小辉面前。 马小辉把铁丝拧成一股，塞进手铐的齿孔内，几秒钟之后手铐就开了。所有人迅速撤离，皮料重重砸下，震耳欲聋的巨响之后，半个广场的灰尘仿佛都扬起来了。李管教吓飞了魂儿，他摸了摸胸口，手铐钥匙就在衬衣口袋里。按照他后来的说法是，这是他从警36年来最糟糕的一个工作日。第五集，私下惩戒犯人这个事儿瞒不住了，混入民工队伍抽烟的事儿也得老实交代。李管教先是去狱政科办公室写了半天检查，又在驻监检察院做完了笔录。那天傍晚，纪委、政委就分别找他谈了话，让他认真反省，踏实工作，等待处理结果。对照狱警工作准则来说，李管教这一天的行为说重了那是玩忽职守，幸好没造成什么后果，不然他退休前最后一个5年计划就全泡汤了，这才是他最看重的事。李管教的5年计划很简单，就是省5年的钱，勒紧裤腰带，再存下20-30万，凑够50万去澳洲待2年。这一年他11岁的儿子已经跟着前妻移民澳洲了，每个月只能在视频电话上聊几句。他退休的时候儿子正好16岁，想着自己去澳洲待上2年，陪儿子过完成人礼呀。李管教跟儿子还计划了一种伙伴式相处方式，到时候李管教会在前妻住宅附近租住下来，每天在社区的篮球场跟儿子相见，一起打上2个小时篮球。从儿子8岁开始，李管教就把他培养成了一个 NBA 球迷。李管教喜欢艾弗森，儿子则偏爱接球王阿迪斯通，固定喜爱的球队当然是火箭队。那个时候的姚明如日中天，火箭队22连胜呢。这个5年计划是他跟儿子的私下约定，到时候奏不奏效还得看签证，看前妻的态度，看日渐长大的儿子会不会跟他越发疏远，脑子里会不会淡忘掉他这个有爱的父亲。或者这么说吧，他知道这是迎合11岁儿子幼稚的计划，但是他对这个计划产生了孩童一般的期待。他希望这个约定永远不变，父子情谊永恒。李管教不想谈论他离婚的原因，他说自己的人生就只有这么一次平静的滑坡。妻子的事业心极强，婚后征战商场近10年才有了生育计划。去年能耐的妻子不吵不闹，只说要与他签离婚协议，家庭财产可以不分，只求把儿子带去澳洲。这于妻于子来说，澳洲那个地方有更远大的前程。李管教也不是不明事理的人，他把房产变现2/3交到了妻子手中，像一个无能的丈夫、失败的父亲忏悔似的祝福一样，祝福妻儿在澳洲的新家庭里能够获得幸福。在机场离别之后，他在单位申请了一间8平米的备勤房，一醉就是3天，然后穿好一身警装，回归到他那个狱警生活的小池塘，那个养着鳄鱼的小池塘。如今对于李管教而言，马小辉就是那条鳄鱼，他自作主张地清洗了警服，愚笨地搅了一池子浑水。一周之后，处分通知下来了，李管教被行政撤职，警服保住了，但是新岗位是暂定的。还好，5年计划尚可保得住啊。